孔子说得对，洞察是与消费者生活和产品品类有关的不被察觉的事实，它是连接消费者的生活行为与产品品类这两件事的。比如说董平、薛霸，当他们去挖掘消费者洞察时，就要去挖掘一个消费者在穿鞋或跟鞋有关的事情上的事实，还最好得是一个通常不被察觉的事实，可能是一个行为的规律，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心态，可能是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期望。但是它需要是事实，需要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明白了这个道理，你也就知道了应该怎么去找洞察，就是要不断地审视分析消费者与产品品类有关的行为和心态。如果要找鞋的洞察，我们当然要去看大家对鞋的态度。如果是有穿鞋习惯的，比如董平在乎的那些人，就要去看他们买鞋、穿鞋或日常行走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事情是没有被说过、没有被关注过，但是对他们又很重要的。如果是薛霸面对的那些以往不穿鞋的人，那就得去看他们为什么不穿鞋，他们对鞋有什么看法，他们的走路习惯是怎样的，平时都在什么地方行走，要找找有没有什么新鲜的发现，有没有什么还没有被说出来的或者没有被发现的情况。而且洞察总是针对特定人群而言的，是要寻找并发现某一特定人群的共性、认知和行为的共性。当我们的目光锁定在某一品类的消费者的时候，这就是这一品类的消费群体洞察。但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得更细一些，比如对于某一具体产品的消费人群的更加独特的洞察。比如董平去观察城市里那些原本有穿鞋习惯的人，也许会发现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穿的都是同一款鞋子，那他们这些人又都对这款鞋子有不满。这种鞋没有别的问题，就是鞋带太长了，经常会被踩脏，这可能就是一个值得利用的洞察。要想让自己可以更敏锐地找到洞察，有两个日常的功课要做。第一个功课是观察旁人，要多看看别人，多关心这个世界，你要多注意一些看起来不重要的细节，一些本来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人，尤其是跟你不大像的那些人，因为很有可能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他们很少有机会在媒体、在公众面前表述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但他们才是大多数。你不能只关注跟你一样的人，你得看看你们家胡同口那修车的师傅，你得看看你讨厌的那些远方亲戚，你有机会就要看看他们的生活，听听他们在说什么话，他们怎么想，他们在干什么。孔子说，道不远人，做广告的人更不能远人，我们要多识点人间烟火，多看世态，多见人情。做广告的人不愿意接近人，比老虎不愿意接近山林还荒谬。第二个功课就是要多揣摩自己，体察内心，反观自我，对自己的感受都不敏感，又怎么去了解别人呢？有一次，我和一群同事一起讨论一个跟儿童有关的品牌，给孩子买东西的通常是大人，所以我们那天在讨论的是家长会因为什么给孩子买这个东西。我提到一件事，我说自己有一个朋友在卖保险，卖跟小孩有关的保险。他跟我说，他发现过一个现象，把保险卖给孩子爸妈的时候效果特别差，爸妈都不买。但他要是换个招，把保险产品推销给小孩的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就会非常痛快地掏钱，几万几万地往外掏。当时会议室里，一位资深的策略前辈，当时已经是那家公司的总经理，听了我说的这个事，说：“你知道这背后的洞察是什么吗？”我说：“我还没想过。”他说：“这背后的洞察是爷爷奶奶觉得自己可能看不到孩子长大，保险通常是给长大的孩子准备的，十八九岁之后，孩子就能每年领钱了。很多爷爷奶奶会觉得自己可能看不到孙子孙女十八九岁或更大的时候，所以这种保险就更容易打动他们。”同样的现象，有人瞬间发现了背后的逻辑，说出了事情的真相，这是好的广告人应该有的能力，这可能也是一个人情练达的人才有的能力，这是一个对周围的事物都有观点、都有观察的人才会瞬间得出来的结论。因为他想过这事，他想过父母、老人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这可能就藏着某个未被满足的需求和未被关注的感受。我那位卖保险的朋友可能是无意间发现了这件事，他可能都不明白背后的道理，只是觉得爷爷奶奶更溺爱孩子，但是想明白背后的道理，可以让这件事变成可以复制或延展的。孔子那句话，如果说完整一些，是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孔子说得对。